好，下面我看今天时间花的有点多了，还有点时间吧，我看有没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就是我们现在不是骨折很厉害吗？然后我们的寿命
越来越短，然后大家呢都烦恼重，信心也比较浅，那怎么会在这个后边的这个时间啊，大圆满教法更能迅速利益我们？明明我们就烦恼又重，时间又少，从历代祖师成就者来看的话，都是要非常精进啊，要圆满文思修才能成就。那我们现在根基情况这么差，那怎么来理解这个大圆满能够在这个最后这个时代很好的利益我们？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刚刚我们分析的，其实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到了五浊恶世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说越往这个五浊恶世越黑暗的时候，这个法的光明啊，它大圆满的加持力越大呢？其实它有些时候它也是相对来讲的，因为就是说以前的话就说是众生，他就说根基比较利，他可能不需要这样一种这个这么深的法，他也可以获得解脱啊，也比较容易获得解脱。但是到现在的时候，一般的法已经很难调伏众生的烦恼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只有加持力最大的，这个时候呢，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但带来利益也不是不是说我们只要接触了这些密法就马上解脱，这个不是。相对于其他法来讲，他就说力量是最大的。如果他都没有办法的话，其他的法可能就是更加困难的
哦，
意思，是这
好，
样的。
那就是情况也不容乐观。第二个问题是，有道友问，既然佛陀可以降服6个外道祖师，为什么没有降服为患更大的魔王波旬啊？比如说在我们末法时代啊，他会怎么样啊，迫害这个佛法，这个怎么理解？
降服的方法有很多，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佛陀就是说降服呢，降服的话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要关带这个说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在不同的经典当中也是说了，魔王波旬其实他当时也是被调伏的，发了菩提心的说法也是有的。所以说这样一种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魔王波旬呢，他是众生的恶念啊，他是众生恶念的一种。外现吧，说如果众生乃至有恶念七天，他就会有这个魔王啊。他只不过这个名称呢，这个魔王波旬，他有的时候是一个总称。他其实呢，只要众生的烦恼存在，他这样一种魔障、魔王，他就会出现。所以你说这个佛陀是，他把这个降伏的方法告诉了当时的这些魔王，他肯定佛陀是一定是降伏了的。比如说佛陀在这个还没到降伏6世外道的时候，他在佛陀在成佛之前呢。成道之前呢，他就已经降服了魔君了。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把这个那个时候所谓的魔王波旬已经降服了，但是呢，因为广义上的这个魔王波旬，他是众生的恶念、众生的烦恼，说这个方面呢，必须要众生来自己来降服。这个时候佛陀没办法，佛陀没办法帮我们做这个
哦，
事
第
情，
三
这
个
样
问题，有道友问，他就没有学我们这个前行啊，没学这个前行呢，他开始修这个磕大头这些的，他觉得没有问题吧？就问一下。
这个修当然可以修，不管怎么样呢，就他如果没有学呢，没有学这个课，他如果是掌握了一种修学的，发心啊、知识啊、这些，他如果都是掌握的话，可以学啊，可以磕，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有传承更好。但是如果你要技术啊这方面，如果你想要像这个。前行课当中以后，你要累积这个听密法的资格，那肯定这些是不行。但是呢，他没有进来学，他也可以磕头，也可以计数，也可以这样一种磕斯万达多，那肯定是有功德有利益的。这样，这一个问题说，屏幕上一个问题说，什么是夺舍法？夺舍法的话，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夺舍法呢，就说是按照标准的夺舍法来讲，就是说夺舍，舍呢就是身体的意思啊，就是房舍。就是房舍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有些尸体，有些去世的尸体了，就是说他的这个身体还没有烂，所以说这个大德呢，他就可以把自己的神识出来之后呢，直接进入到这个身体当中，相当于把他的房子自己用，这个叫做夺舍法大概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呢，就说是这个那个班智达没有隔胎之谜吗？这个没有隔胎之谜，就说是隔胎之谜的话，就是有些时候的菩萨们会显现有隔胎之谜。其实真正的菩萨，他们是不会有什么隔胎之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只不过有些大德呢，显现上面，他就说剩下的就 不忘啊，不忘事的，他的具身智慧，像全知默不能默契啊，如数班智达呀、啊，还有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还有像这些这个月观二舍利等等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们都是显现上都不有隔胎之谜，其他的菩萨们呢佛啊，他们也不会有隔胎之谜啊，只不过呢他为了度化众生的方便，他显现上面好像是忘记了前世，这个方面有两种情况。参江作诗集里有描述释达的喇嘛的管家。比较过50和60不同之处，一致哦，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前面讲了，他不会有这些这个佛菩萨们，他不会有隔胎之谜，是这样的。所以说，要隔胎之谜，它只是显现。
哦，顶礼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那个法师开示，就是说那个普贤王如来报身佛，觉海大乐如来中他手中持的宝瓶中有一棵菩提树，树以25层叶子。第13层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那弟子想问的话，就是说，菩提树有25层，是不是每一层的意思都是有个3000大千世界？也就是说，这个，报身佛的话呢，他就是整个身体是不是，涵盖了很多的3000大千世界？是不是这样理解？请法师开示。
对，其实3000大千世界有特别多。下面并不是只有一个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它是一个总称。它的范围是一个很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有些地方说呢，就是这个，佛陀的一个化身佛调化的范围，就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整个3000大千世界是一个佛的调化范围的，这个化身佛的调化范围的说法也有，所以说就是说是3000大千世界可以很多很多种，很多种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种很多个不同的3000大千世界，所以说这个呢，娑婆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啊。从这个可以
的话呢，就是25层，它的叶子是不是每一层叶子都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是不是这样可以这样理解？
对，可以这样说。是的。
上课呢就讲到，就是我们在衔接形成之前，整个3000大千变成一个大海洋。这个大海洋怎么样理解？这个因为大海洋的话呢，我们整个3000大千有。做的小世界都是，每个小世界之间的话都是有一点距离，然后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形状，不像我们就是我们那种海洋的比较好理解，怎么样理解大海洋中是不是它像一个那云雾状的那种一个形状？从法师开始。
这个就是在他们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一个就是大海，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啊，刚开始世界形成的时候呢，它就是。就是说，首先有下面有风轮在形成这样一种，就说是这个水，然后在就是说有风当中的形成水，然后就说是首先是水，在很长时间当中呢只有水，然后呢后面呢就开始在水当中形成这些须弥山呐、这些山河大地啊等等，所以说那个时候刚开始这个世界形成之初啊，它这个整个世界当中呢就是一个。水其实呢来讲的话，这些世界很多种世界，它众生有不同的这个业力，有不同的福报，相互之间呢它也没有它也不会互相干扰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咱们这个世界的最下面的话，它其实它是一个就是说风轮啊，咱们这个世界下面是风轮上面有这个经轮，然后在上面的话就水轮上面的话是这些这个经轮啊，这个大地啊等等，是这样。所以每个世界它都是这样形成的。所以说这个不是什么物，它就是这个海。
像那个海水是不是差不多的意思？
对，是大概这个意思。
木学的问题，那个记者的问题提完了。
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
哎，阿弥陀佛。啊，顶礼法师。我呢，那个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特别的钻了牛角了，就是说在上一课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现在是。第九节上面写着，就是说人寿100岁，释迦牟尼佛出世为衔接第4尊佛。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就是这个期间还有那个莲花生大士这个出世，还有我们的那个法王如意宝等这些佛，那他有一尊佛，那又出了这么多佛，在这个事情上，我这个弟子啊知识非常的浅薄，在这个事情好像就理解不了了呢。
这个意思刚刚我们讲的，就在咱们在这堂课刚刚讲的时候就解了这个问题了。像南方大士啊，像这样一种是房瑞布啊、大安生等等的，就说是这个，他们是这个佛的本体，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这个佛的一种功德，或者说没有实现像12相成道这种佛，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南方大士呢，我们说他是佛，但是呢，在描绘的时候，我们叫乌金第二佛。 哎，无尽第二佛，第二佛呢，就说讲的是，其实梁山大师他示现的时候呢，他没有示现十二相成道，他也他是示现是，他示现上面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传承的弟子当中的一个祖师，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身份呢，就是说一个教就是说先进千佛当中，一个阶段当中只有一个导师，他不会有两个，其他的佛出世，他们呢就说只能以佛弟子的身份来安立他自己的一种这个定位。他虽然本身是佛，虽然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像有地方讲维摩诘居士啊，还有文殊师利菩萨啊，还有这些这个很多的声闻弟子啊，其实呢他们都是佛的本体，来帮助佛弘扬佛法的。汉地也是有这样说法嘛，依佛出世，千佛助化。那么这个依佛出世依佛弘法，或依佛出世千佛助化，那么就是说是其实呢一千尊佛来帮助一个佛弘扬佛法，但会不会示现一千个像释迦牟尼佛的样子呢？不会。他说这里面的一千零一尊佛当中，假如说是一佛出世千尊助化，一千零一佛嘛，这里面呢只有一尊佛他会示现导师，就是示现十二相成道的导师，以他为主，其他的佛你的助化，你示现他的弟子的身份，对吧？你示现弟子身份。所以说呢，就是说虽然在一个佛的教法当中有无数的佛，有若干的佛出世，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示现，刚刚我们讲了，尤其我们刚刚提到示现十二相成道的，示现导师的，示现这样一种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这样一种功德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其他的佛都是示现弟子的身份，都是示现其他的身份，是这样的。所以他不会示现像佛一样一种导师的身份，这个方面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说佛出世的主要是指这个主要的这一尊，其他的话就说是不算这样。下面的问题屏幕上说，什么是浊火定？浊火定其实是一种是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方法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他通过就说是观想观想这个暖乐观想身体里面有一个内火，身体暖热之后呢，然后就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就说是这个或证悟空性吧，主要是这样的。当然有些人觉得修了浊火定肯定是冬天不冷，冬天不冷它只是它的一个小小的作用，真正来讲呢，修浊火定最大的一种必要性就是证空性通过这个圆满次第的方式来证悟空性。所以说浊火定呢就是一种修法。沙阶一见呢就是叫做什么是沙阶一见？沙阶一见就叫做这个身见，或者叫我见沙迦耶就是我的意思，所以说认为有我的见呢就叫做沙迦耶见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认为我存在有我这个方面叫做这个沙迦耶见有的叫我见，有的是叫这个身见等等。什么是随增长佛性和自证佛性就是说是自证佛性就是我们本具的这样一种每个众生的一种这个佛性，那么就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自安住的佛性。随增长佛性呢就是说它是这个有为法，或者在这个自住佛性的一种自信住佛性的一种本体当中呢，我们通过发心通过积累资粮我们的善心，我们的这样一种修习佛法的一种信心不断的增长，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这种佛性呢就叫做随增长，随着我们修行的就是说是增长而增长的这个佛性叫随增长佛性。什么是习生怀珠？习生怀珠呢就是佛法密宗当中的四个事业，熄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熄灭障碍熄灭我们的烦恼这个方面叫熄，比如说修金刚萨埵就是熄灭我们的一些内在的熄灭很多罪业就叫熄。增呢就是增长，增长什么呢？就增长我们的智慧，增长我们的福德，增长我们的财富。就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念这样一种这个地藏王菩萨念地藏菩萨呢就可以增长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智慧福报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通过这个就是息的本尊就增长我们的方方面面的寿命财富等。然后呢是怀呢就是怀柔的意思。怀柔的意思就是讲比如说呢上师要让这个弟子听话，上师要让这个弟子就是说什么让这个弟子就是说是对佛法升起信心让他就是说一心一意的修行佛法。这个时候让就是说怀柔弟子的心。因为弟子的心他就说是什么，弟子的心他这个不听话不听教化，这个时候呢上师有的时候就会修这个怀柔法。修怀柔法呢就让这个弟子他被就上师的心能够就说是这个转移他的心念嘛，让他就是直接安住在这个对法的欢喜当中。比如现在我们修的这个大人上师发动我们念的自在祈祷文，还有就是说是佛学院在神边院的这个这样一种九本尊的这个修法怀业及轨，这些方面都是属于怀业。 怀疑它是主要是红色的本尊啊，主要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自在的，能够让就是能够调伏众生吧。反正有的时候就是让众生听话，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就我们的身心能够堪能，我们就说是能够一心一意的安住在这个法性上面，调伏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自在。还有一种就是怀疑呢，就是让众生得了自在，就是自在众生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有功德的上师，他要让弟子听话，他就可以修一些怀业，让弟子听话。听话的话，就是说上师的意思是让你一心一意的修行佛法，让你调伏烦恼，让你对佛法生信心。那么就是说，如果有些怀业自在的人呢，他自然而然呢就会对上师生信心，然后上师讲什么他就听什么，这个对他的解脱很有帮助，是这样。有些时候呢，调伏这些难调伏的众生也用怀业啊，这个方面叫做怀。猪呢就说是这个降服啊，降服。如果是实在不听话的，有的时候就要打一顿呢，或者就说是这个直接的，有的是有能力的这些愤怒的本尊呢，他就或者是上师修愤怒事业，他如果是十恶不赦的一些罪业很深重的，他就直接把他超度了净土啊，把降服之后呢，超度了净土，强制性的解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行人怀住的事啊，这种事业，这个是在密法当中呢也很殊胜的。然后呢，就是说如果有功德的，他就可以有功德的话，就可以就说是这个修持的这样一种事业。然后我们再看，再看一个问题啊，就时间也到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葱姜蒜茴香香菜花椒大料蜂蜜等等作为素食可以吗？这些葱姜蒜呢，这个当然是素的啊，是素食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佛弟子来讲的话，不单单是要吃素食，他也有的时候要荤腥也算了。所以说这个像葱啊蒜啊这些韭菜啊这方面反正是没有任何争论的啊，肯定是不能吃的，这个是属于这个就说是这个腥，那荤腥当中的腥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是不是素食呢？是素食，但是呢素食当中有些可以吃，有些不能吃。至于花椒大料啊，像蜂蜜啊像这些茴香啊香菜啊，这个有香菜有争论啊，到底能不能吃这个，其他的好像茴香大料这些没听说有什么争论的。蜂蜜来讲的话也应该没有什么争论的，可以当素的。然后呢只不过有些它的来源啊能够让众生受苦的这个缘故呢，所以有些大德的也说最好不吃的，也这样说的。然后呢就是说鸡蛋牛奶皮制品然后羽绒服含蛋奶的制品肉边菜等等。鸡蛋呢牛奶呢就说上次也是说有两种观点嘛，有一种说呢严格的素食者不能吃鸡蛋牛奶，还有一种就是说是素食当中有一种素叫蛋奶素，就是说鸡蛋和牛奶可以吃的啊，虽然吃鸡蛋牛奶但是也是算是素食的。皮制品羽绒服这些方面就是像羽绒服呢这方面来讲，皮制品当然如果说是它威胁到众生的生命，这方面就最好不要用。羽绒服有些是要看情况啊，如果是直接威胁到众生生命的话可能就不行啊，如果就说没有的话，那可能是这个要观察，是这样的。蛋奶的制品，含蛋奶的制品，这个刚刚讲了，反正就是说是它可能是，如果是鸡蛋牛奶可以吃呢，蛋奶的制品也可以吃；如果是鸡蛋牛奶不吃呢，含蛋奶的制品也不能吃。这样，肉边菜的话，当然就肉边菜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啊，就说是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那肯定不能算。但是呢，如果不是那么严格啊，有一方面来讲，吃素嘛，它主要是尊重众生的生命，它不是一定说我今天不小心。就沾了一点这个，就说是荤腥啊，就是说好像就是说别人在夹菜的时候，就说是这个跳了几颗油珠珠在我的这个菜里面，我就不能吃，我吃了就破戒了，怎么样？没有这么样的。其实真的来讲的话，吃素的最大的一种必要性，它其实还是就是尊重生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与贪欲心，没有与嗔恨心，那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它问题不是很大。当然，就如果能避免，就最好避免的。但任何事情不要走极端。如果走的极端了，这个作为佛弟子来讲的话也会非常的累很辛苦，是这样的。然后如果不走极端的话，也就是说是行于中道，反正能够尽量避免就避免，如果实在不能避免的，我们就悲心的说我们就意念这个吃素的它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完全一点都不能沾呢？如果一点都不能沾，如果我们路过这些饭馆的时候，那些炒肉的这些，按照居士们的观点来讲，炒肉的时候有很多这些肉的微尘就是只要我鼻子能闻到它其实这个香就是属于色法。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肯定是进入你的身体了像这样的话，可能你说这样的话可能是很困难的。所以说肉边菜这些呢就是最好能够避免就避免，不能避免的话，就是如果是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反正我吃的是菜嘛，我没有说想去吃这个肉，就是这样的。 那么再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的话就是这个转生地狱的主因是嗔恨心，然后呢，为什么主因是嗔心啊？贪心也可以转地狱，那么它是直接的，那么就嗔心它和这个堕地狱呢，它就是因为嗔心它的力量很大，所以它直接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本身力量大，它直接导致地狱。那贪心可不可以堕地狱？贪心也可以堕地狱。上品的贪心，就是我们在前言当中讲上品烦恼堕地狱，所以上品烦恼没有讲是上品的嗔心啊。所以说如果是上品的这个贪心也可以堕地狱，那么如果是下品的嗔心呢，不应堕地狱，下品的嗔心可能是转生到其他的旁生啊等等去了。所以这方面它是从某个侧面来讲的，不是说百分之百这样确定的，所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那么今天的时间到了，下面呢就是说我们开始回向。回向之前呢，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上师上人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是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也祈愿清净的教法人我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呢，我们心念诵回向。
苏伦对于同居日本女托列列伯赞人帕谢将结果了几万弄之外，祖辈祖里祖儿从而修赞于祖荣华及真伯格杨纳吉等把长阳送多吉用等根地祖伯特特那也拉出和公司是等我身居切切的那儿，我做刚各界情各界业务而中东也多把也愿求我是的那没得想去去都特界的大将看念祖的根把东儿而两东也的话那么咋不了原本那不生修情愿定的却把这些我做不总结接着我跟着杨家前部的人将我的话我接应接受中跟着让我们能力等不想接受我将做他心把我们整个价格接着杨的人工厂叫我做动词大不得要早年的出的劲儿那君臣你别我偷偷说让恩力之之无神经的恩赐得不解得尽养得尽我真懂不得送给龙灯童的情节烈不扎清楚不得说真美的家段的永远的烈烈灭总能碰的话记错第二个夜拉门把的苦拉同居的送过我用当的这些更有本座的也得马勒这个也做所舍门我是个把早将摩涅贝跟你能为杀生恰马不尔说嗡阿嗡班祖格尔不摩舍德嗡阿嗡班祖格尔不摩舍德Om Benzo Guru Bhamma Sattva